耳朵里的博物馆之卢浮宫的前世今生，一起走进这座博物馆中的博物馆。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跟随耳朵里的博物馆了解卢浮宫的故事吧。卢浮宫啊，是法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地标，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但是小朋友们，你们可能不知道哈，30多年前的卢浮宫可不是现在这副模样。那个时候啊，它破败失修，缺乏维护，甚至惨遭侵占。在经历了许多的保护与改建工程后啊，才得以重生，闻名世界。那么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聊一聊这段卢浮宫改扩建的历史吧。其实大名鼎鼎的卢浮宫啊，曾经也遭遇过强占。是的，你没有听错啊，故事啊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此前曾有政府机关把卢浮宫占用为自己的办公室。好在当时新上任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他提出啊要修复整个法国的文化结构，其中最重要的项目就是卢浮宫的改建和扩建。他提出要让卢浮宫恢复原来的用途，其实就是让财政部从卢浮宫里搬出去，恢复卢浮宫作为文化遗产及博物馆的主要用途。当时财政部啊占据的区域是卢浮宫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将它征用长达1个多世纪之久。在总统的不断的催促下，财政部终于搬出了卢浮宫。这一次的回收一下子使卢浮宫增加了20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3个庭院和165个新展厅，共展出艺术品1.2万件。卢浮宫的展品由此大大增多。现在啊，我们说起卢浮宫标志性的建筑物，人们第一反应大多是正门那座由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但是小朋友们，你知道为什么要在卢浮宫的门口设计这样一个建筑吗？想当初啊，这座金字塔的建造过程也经历了许多坎坷。20世纪80年代，随着参观游客的增多，卢浮宫原本的入口设计已经不足以接纳每天访问的游客数量了。为了对其改建与扩建，法国政府广泛征求设计方案，最终中标者为贝聿铭。他设计用现代建筑材料在卢浮宫的拿破仑庭院内建造一座玻璃金字塔。不料啊，此事一经公布，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媒体称金字塔也太过奇形怪状了，还有一些法国建筑师呢认为它简直设计成了一座坟墓啊，因为金字塔呀是法老的坟墓。人们认为啊，这样会破坏这座具有800年历史的古建筑风格。但是密特朗总统还是力排众议，采用了贝聿铭的设计方案。建筑工程呢，最终于1989年结束。金字塔作为卢浮宫的主要入口，引导游客们先下行进入一个宽敞的大厅，然后啊拾级而上参观博物馆内部。它呢，增加了人流集聚和疏散的大型公共空间，同时巧妙地把新的公共空间体量全部埋入了地下。周围的地上环绕着3个较小的三角形也有作用，是为了将自然光引入其下的拿破仑庭院。除了为卢浮宫增加了新入口，贝聿铭啊还设计了一系列的地下空间，包括展廊、仓库和修复实验室，并将博物馆的各个一楼连接起来。在新增和重新布置了博物馆的辅助空间后呢，卢浮宫可以增加自己的馆藏，并展出更多的艺术品了。现在 巴黎的卢浮宫每天吸引数万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观众前去参观。但你知道在法国以外还有另外一座卢浮宫吗？在2007年的时候啊，阿拉伯联合国酋长国与法国签署的一份政府间协议，卢浮宫将协助阿联酋在首都阿布扎比建立了一座新的博物馆，名为阿布扎比卢浮宫。卢浮宫将向阿布扎比馆方出借各个历史文明时期的数百件展品。这座法国之外的卢浮宫将于2017年开馆，我们一起期待吧。